天上的父，清早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同心的来称颂你广大的信实啊！真的是，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啊，你的信实实在是广大，大到一个地步超出我们的想象。什么时候我们这些犯罪得罪过你的人啊，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你的赦免，支取你重新的这个丰盛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信实的广大，都超过我们所能想到的，感谢赞美主啊！什么时候，来到你的面前啊，你就用你的笑脸来光照我们，就像耶利米啊，在耶利米哀歌当中所体会到的哈。虽然以色列人犯罪啊，甚至被掳，甚至几乎落到那种被灭亡的那个灭国的这个地步，但是你的慈爱没有消灭，没有消失，依然存留在那里哈。即使在被掳之地，也有回归的盼望啊！因为主什么时候我们转脸向他的时候，主都在那里不离不弃的等候我们。也像后来的这个使徒保罗所体会到的，虽然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但他是蒙了怜悯。就像大卫在诗篇51篇所讲到的啊，他唯有祈求上帝的怜悯，如果有祭物献上，他就早早献上了。但是在你的面前，好像那个赎罪祭已经没有用了啊，因为人是故意犯罪，但是当人愿意回转的时候，主你的怜悯都在那里啊！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我们开始，用心来思考耶利米哀歌里的信息的时候，就求你来恩待我们啊！你应许我们，凡是等候在你面前的、仰望你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今天就来同心的来仰望你，支取你的怜悯，支取你的信实，支取你的赦免和洁净。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很期待我们一起来读哈新的一卷书《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不长，一共5章。为什么编排在这个耶利米书的后面哈？是因为这同一个作者哈，也是跟前面耶利米书的信息是紧紧相连的，很有可能是在主前586年哈，当耶路撒冷城被毁被烧哈，5月初10哈，不长的时间，应该紧接就是在这段时间，而且应该是在这个之后啊，因为这里面所描述的是这件事情实际上发生的，耶利米一直在提醒人、警告人哈，这件事情会来、会来、会来、会来啊，终于来了，来了之后啊，耶利米看到，这个圣殿被烧毁，圣城被拆除，城墙被拆除。人都掳走了哈，包括那些孩童，包括那些妇女啊，所以是看到这种情景以后，他写下来的这个哀歌哈，是一种的哀悼，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和倾诉。它的特点在哪里哈？它叫字母诗，又叫离合诗，是一个意思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到哈，每一章都是22节经文，或者是22节的倍数哈，1章、2章、4章、5章。每一章都是22节，本来圣经是没有分章分节的哈，但是耶利米哀歌分章分节是很容易的，因为一读下来就知道哈，很自然。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是22节呢？因为在希伯来文的那个字母当中哈，只有22个字母，所以这个字母诗就是每一首诗是以一个字母开头，而且这个顺序是按照字母的顺序啊，就像英文的 A B C D 啊，第一节第一个字开首的字母就是 A 啊，第二节开首的字母就是 B 啊，所以这种离合诗、字母诗是要经过很仔细的思考之后才写得出来的，这不是乱写的，对不对？因为它要经过设计、经过思考哈，而且它要表达的意思是按照这个顺序写下来哈，是不容易写的。就像我们中文有这种藏头诗哈，你写是写着一首诗，但是这首诗的前面的每个字连在一起，哦，成了一句话，或者是结尾最后一个字，哦，成了一句话。有些人是中间啊，那更难写了，对不对？因为你不光是考虑到这个每一句话的这个意思，而且你要把它整体的做一个设计和编排。所以哀歌是用字母诗的方式写出来哈，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啊，因为人在哀痛的时候情绪是很难控制的，对不对？很容易就讲出一些话哈，顺着自己内在的情绪的引导，因为很强烈嘛， 这一首又叫哀歌哈，是真的是流着眼泪写下来的。你会看到他里面这个写这首诗的人，他真的是常常的哭泣哈。这个就像耶利米被称为流泪先知一样，他就是在哭泣当中写下这种诗，但是哭泣当中他的思想又是很安静的，因为他经过仔细的思考整理之后才能写出这本书。所以我们读耶利米哀歌学什么，我们就学一点哈，就学为罪来哀痛，为罪来哀痛哈。这里面一个关键词，本来耶利米哀歌的题目哈，就是这个字出来，就是第一章第一节那个何境，何境啊，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境独坐哈。何境这个词本来在这个书原来这个希伯来文的字句当中是第一个字何境啊。那这个字呢反复在耶利米哀歌里出现啊。何境中文翻译成何境可以有好多种的解释啊，但是读英文就比较准确啊。这个何境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何境你可以翻译成 why 啊，就是说为什么啊，何境如此啊，你想追究那个原因。但这个不是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英文把它翻译成什么？翻译成 how。这个 how 和 why 是要表达不同的意思哈。先知在这里不是在问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么的悲惨，城为什么这么的荒凉，人为什么落到这种的苦境，他不是在问原因呢，因为原因早就知道了，而且他已经一辈子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哈。他不是在问 why， 他是在问 how， 他是一种情绪中的抒发。我们学什么？学哀痛嘛，对不对？为罪来哀痛，不是在用理性在琢磨在思想啊，在这个分析原因，不是，他是在表达他那种人的那种的苦境，那种需要被怜悯的那种的境遇。所以当我们看待罪的时候，我们知罪认罪哈，前一段时间姊妹们有专门来分享哈，认罪的这个要素，在星期三晚上哈，大家也在学习哈。哎，当我们往深处去想，那罪不简简单是啊，是我们头脑知道好像就可以了，就过去了，就认罪就成立了。 No， 当我们头脑里知道以后，再往深处去，再去进入到我们的情绪情感的层面，真的是知道，这个知道不光是头脑的知道，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切身的体会。所以整本这个书耶利米哀歌呢，先知就在表达这样一种什么叫为罪去哀痛的一种的，可以说是给我们设立一个榜样啊。所以呢很宝贵哈，我们用这个机会，本来五章哈，我们一天读一章就可以读完了哈，但是第三章实在是太长了哈，一共是66节啊，一个早晨肯定是不够的哈，我们会把它分成两段哈，这样我们一直要读到下个星期哈。但这一段时间很宝贵哈，我们就来学习如何来为罪来哀痛。那第一章这22节经文啊，可以翻成三个小的段落啊。第一节到第11节，这里面大家注意哈，反复出现的这个代名词是他啊，女性这个他，这个他呢是代表锡安城啊，常常是用女性的他来指代一个城市啊。在比如说第6节哈，锡安城的威容（括弧里哈）。这个城原文做女子下童，前面11节是用一种好像观察者旁观者，当然他不是旁观者，他看到这一切的事项，但他的情绪是深深的 involve 在里面，但是他在描述这个锡安城所代表的耶路撒冷，代表了这个神的选民落到的这个被惩治的这种的可怜的光景里面啊，是这一段的描述啊。那这个材料是把耶利米哀歌与申命记28章放在一起比较。大家知道申命记28章在讲什么啊？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快要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前，在那个摩亚平原，摩西写下申命记，是对旷野中长大的这些的以色列人啊，谆谆的嘱咐他们。将来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应该怎样去遵行神的话。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在那个两个山坡上， 在一边的山坡宣告祝福，在一边山坡呢宣告咒诅，啊，是在这个背景下这个申命记写下来的，啊，那申命记到了28章就讲了这两方面的信息，以色列人如果遵行神的约就蒙福，哪些的福气，啊，把它写下来，啊，那另外一部分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在被在应许之地里面如果不遵从神的话，要拜偶像，啊，离开真神的话都受到哪些的咒诅，啊，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到耶利米这个时代，哦，几百年过去以后，对照申命记所讲的话，真的是当这些人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旨意，背了神的约之后，那些申命记28章里所讲的咒诅，啊，都临到他们。我们说耶利米哀歌是经过思想整理的，啊，很有可能耶利米是回到申命记的28章去思考当初神如何借着摩西告诉他们会发生的事情，啊，如今他是历史的见证人呢，他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很这个清楚的对照，啊，比如说这里的这个1章3节，耶利米哀歌里，啊，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对照申命记28章65节，在那些国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28章就讲了，他们将来如果违背神的旨意，会被分散到列国，而且在列国他们走哪怕走很远的路，以为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安歇的地方，可以这个落脚了，可以这个在这里安家立重新开始。 No， 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他们即使是走再远的地方，以为说寻找到安逸了，也不得安息。他们后来一个例子就去了这个埃及嘛， 也是不得安息，啊，他们走很远，尽量往南走，啊，躲避这个巴比伦人的追杀，但是最后还是会追上他们。1章5节，他的敌人为首。好，你看申命记的28章44节，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什么叫他必作首，你必作尾，啊，就是每次军队打胜的时候，都是将军骑着这个高头大马，啊，带着他得胜的这个军队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呢？是那些被掳的人，用锁链锁着的人，从外邦迁来的人，他们就跟在后面，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是说如果他们不遵从神的命令，他们打仗一定会失败的，甚至被人掳去当奴隶的，啊，好，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特别提到孩童被人掳去，啊，申命记的28章32节，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这是28章的预言，前面讲的这个会发生的事情，那到了耶利米这个时代，啊，真的就发生了。孩子们被掳去，啊，第一批被掳的人就是那些年轻人，但以理那一批，啊，十几岁的孩子就被掳走了，啊，所以大家对照着读，啊，每一章除了第3章之外，啊，第1章第2章第4章第5章，啊，过后我会把这个文件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对照着去看，啊，上帝的话是信实的，啊，当初他在迦南地进了迦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那一世代的人，我们一定要遵从神的话，啊，要守跟神立好的约。当我们守这个立的约，敌人在我们面前站立不住，我们脚踏之地都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偏离神，不跟随神，那我们就会落到这样的这个咒诅当中，啊，所以第1节到第11节主要是在讲这件事情，何竟，啊，这些事情真的发生。 How 怎么发生，是因为，啊，后面就讲，啊，原因是什么。但这里面呢，他用一半的篇幅，啊，你看22节中的11节是描述这个情景，啊，从城市到孩童到这个处女到这个，啊，等等，啊，12节到第17节是讲说这件事出于神，是神做的，啊，十二节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呢，这是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 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失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络，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哈，一直讲下来。啊，这也是耶利米书里面的信息哈。这一切追根溯源啊，是因为神在抵挡他们。啊，上帝抵挡骄傲的人啊，赐福给谦卑的人。以色列人太骄傲了，啊，想要离开神啊，自己去做，走自己的路哈，落到上帝这样的惩治当中哈。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哈，重新这个声明哈。虽然是神这样做的，但是神是公义的。十八节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呢，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最后诗人没有埋怨神，不是说这一切是神的错， no， 不是神的错，是我们的错，是罪人的错，需要悔改的是我们，不是上帝要改变。给他回到这个根本啊，所以这章里面的祷告哈，他几次呼求耶和华的名啊，比如像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他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第十一节哈，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这个时候的祷告，耶利米已经不是在求神 来做什么事情，而就是求神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面哈，这个尤其从先知耶利米的角度哈，他尽了力了，他讲了该讲的话了，神也给这些人机会去回转了。而且神后来也吩咐这个耶利米说，你不用再为他们求这个赦免了哈，他们已经这个硬到一个地步啊，不肯回头了哈，被掳一定会来到的哈。所以他现在不是在求一些具体的事情，而是好像是把他的经历，把他的受苦，他心中的哀痛流泪，就呈现在上帝的面前，给去求神来看，实际上是在求神的怜悯啊。他好像都没有话去怎么再继续去祷告为这些百姓去祈求了哈，但是他知道啊，这个上帝有办法啊，上帝是真正能够安慰人的哈。这一章里面一直提哈，这个没有人安慰我，没有人安慰我。他本来也期待神来安慰他的，好像是没有得到神的安慰，但是神有应许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必得安慰哈。相信到后来读到后面，大家我会体会到哈。耶利米这种的痛苦实际上是在神的面前哈，借着这种的倾诉，这种畏罪去哀痛的过程而得了真正的安慰哈。所以上帝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我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哈，我就在有一段时间在默想这个八福，其中就是第二福就讲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哈。所以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说好像好长时间没有流过眼泪了，好像还从来没有为罪哭过流过眼泪哈。所以就放在祷告当中，没过几个月有一部片子出来了，大家都知道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记啊。那第一次看的时候坐在那个剧场里面，真的是看到耶稣，尤其是在被鞭打那一段啊，不是因为说看到他那么痛苦那么可怜而去哭泣流眼泪，而是真的是那个时候我突然这个很深的感受到哈，耶稣所受的这一切呈现在我面前的这种的痛苦是因着我的罪，我的罪都在其中的一份。所以当想到这些的时候哈，这个真的是眼泪就很自然的就会流出来。不是说我不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知道，都知道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也都知道耶稣上了十字架，也知道耶稣受的这个痛苦十字架鞭打荆棘的冠冕。但是呢，当我们用我们的心思去真的是去深深的去体会 这个知道就不再只是头脑知识的知道，而是切身的知道，是一种很深层次的情感里面的一种的感受，你可以好像感受到这件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这段时间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器官，是比这个任何的媒体啊、电影啊、这个网络都更先进的，就是我们的 mind， 我们的思想。我们思想可以把很多的事情呈现在我们的头脑当中，但是这件事情呢是要花时间。我们真的是安安静静的，借着祷告，神会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做很奇妙的工作。把那些真实的我们所知道的真理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深层次的心灵去，真的是感受到体会到这是我们这一次读耶利米哀歌。希望能够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做的一件事。
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特别用英文在读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重复的字眼，比如说这边讲一切，比如说第二节，他夜间痛哭流泪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第七节，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十五节，主亲戚我中间的一切勇士。但是英文呢，它有些是用都，比如说第十二节，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那英文都是用 all， 一共出现了16次，你仔细算的话。那刚刚牧师谈到这个叹息呢，又出现过4次5次，从第四节开始讲到叹息，第八节也讲到叹息，11节也讲到叹息。那无人安慰这句话也出现了5次。第二节就是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第9节，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16节、17节、21节都出现了。求你看，出现了至少有4次。9节出现了耶和华求你看，11节出现了耶和华求你观看。那这一章刚刚牧师提到18节讲到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就是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所以从第12节开始，他就讲，他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呢，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无动于衷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下面就用4种苦来形容。第一种就是神从高天让火进入他的骨头，压制他，铺下网罗绊他的脚，他终日凄凉发昏。14节就是把所有的罪过像一个恶一样挂在他的颈项上，让他的力量衰败。15节说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葡萄在酒榨中一样。他用这样形容他耶路撒冷城所受的苦。那我在读这个时候，我就想到12节。牧师以前提过说，耶利米在很多地方是象征比喻着我们的主耶稣。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兵丁嗤笑他，官府嗤笑他，过度的百姓都嗤笑他。在第一章里面，耶路撒冷城的被攻、被掳、被毁灭，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罪。但是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就是说，因为神是公义的，耶和华在他烈怒中发怒的日子，使耶稣受了苦。所以刚刚牧师提到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里面细节讲得很仔细，耶稣怎么被捉拿，怎么被审问，怎么被鞭打，怎么背了十字架，怎么钉十字架，那实在很，那让人家看着都会哭。你如果看了电影还不哭的话，你的良心何在？真的，有的人拿一盒卫生纸还擦不完呢。耶稣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那个时代过路的人摇头叹息，说他救了众人，不能救自己吧？他如果能够下来，我们就知道他是弥赛亚。你们不介意吗？你们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耶和华神发怒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他都要审问。但是耶稣真是爱我们，他亲自上了十字架，他亲自尝了地狱的痛苦，他就不愿意任何人再去地狱。我们是在读这一章，我们要感受到先知那种因为国破家亡那一种哀痛，他为了神的百姓的罪哀痛。我们要思想，要纪念耶稣对我们的爱，他为我们的罪哀痛，他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耶和华神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使耶稣所受的苦，让我想到在诗篇22篇。就形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种心骨破碎，都是为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思想神的恩典。哀歌是对耶城写，耶路撒冷城写的，那百姓写的。但隐隐约约，我看见神用这个哀歌来提醒我们，为我们的罪悲伤难过。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能把主耶稣受的苦讲出来，是为了你的罪，是为了我的罪，对方如果被圣灵感动，他们会悔改。
约伯记也是有一种哀歌的一种的成分哈，但那个是为他个人，他自己经历的哈痛苦，他的生病，他家人过世哈，那也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的抒发展开。那耶利米哀歌是为一个国家啊，神的选民这个民族的一个专门的哀痛的诗歌啊，也是祷告啊。那上周我记得吴长老有提到马太福音23章。耶利米看到圣城，最后一次要进圣城的时候，遥遥的看着那个圣城啊，就为耶路撒冷哀哭。那一段也是一个哀歌哈，那是为整个的人类中这个我们中国人讲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总觉得说男人哈哭泣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但实际上不对的哈，真正这个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哈，这个眼泪哭泣。是一个正常的人、健康的人哈，应该有的一部分，是当人的情感很深的被搅动起来之后，一种自然的表达。
因为今天刚刚听了那个牧师和那个吴长老的分享啊，我有个很大的感受。看了这张，其实起先看的时候，我觉得蛮难过的。一个国家到最后是这样子的叛变，可是我最后看到的是两个点哈，一个是在18节，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那他这个我在看的时候，就像牧师刚刚说的，他是在为整个的民族在哀痛，那真的就是这个整个民族的悖逆，才真的这样的结果。那我看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很棒的，尤其是像我们现在的情况当中，在我们现在的世代当中，我觉得在我看到另外一点，就是在第13节，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为什么？使我转回。当我们遭遇各式各样的患难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最近常常听人家说，不要浪费疫情。这么大一个疫情是全球的，让每一个人都受了伤。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浪费它？真的是不是心转回了神， 如果我们的心都转回了神，我们就被疫情其实是对我们来是一个灵里的医治，转回到神里面。我就很感谢神这两点，好，一个是真的是我们人的悖逆造成了这些的境况，那我们最终应该要做什么？转回。没有，因为还有一个我看到的就是说，他说他是在十九节说，我招呼我亲爱的，我所亲爱的，可是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却愚弄我。所以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人是不能安慰人的，只有神自己来安慰我们。所以求神怜悯安慰大家，使大家平安。
这一章圣经就是耶利米哀歌和读耶利米书的感觉上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是完全把事实摆出来，也因着事实看见人的问题在哪里。我真的觉得每一句话啊都非常打动我的心，就是不要把原因推给别人，出问题找自己的毛病。我觉得这一章是我深深感动的，就在这里。我是从第五节啊开始，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现在以色列人是在痛苦中，但是耶利米是很清楚地讲明耶和华是神，因为人的许多罪过使人受苦。所以说这个苦不是神给我的，而是我的罪带来的。我觉得这样子一理，这个线就很清楚。在任何时候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要想到这是神根据我所做的让我在痛苦中，而要看见我自己的问题。紧接着就是第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呢，这是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再一次提到耶和华神批准了要使我受苦，但是我觉得感谢神他没有停在这里。紧接着我们读十三节，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使我受苦是为了使我转回。我是觉得我们在遇到了病痛灾难，被人误会，或者出现了一些情感上事业上很大的危机的时候，看看是因为自己所做了什么错了，神使我们在这些危难之中让我受苦，是为了把我打醒。这个苦啊不轻，是火在烧，但是目的是我转回，是叫我清醒，而不是叫我抱怨。哎呀，我读到这里我就感觉到，我觉得神的那种爱是多么的深。他不是像我们人有些时候对孩子就拍拍他，哎呀妈妈爱你啊，你要听话呀，你要怎么样，这是一种方式。我觉得神呢开始也是让你要回头，看见你犯的罪，一次不听，两次不听，神就批准了苦难临到我们，在苦难中还是要使人回头， 我觉得这点宝贵啊，作为我们神的儿女的人，一定要往深处想，神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绝对不是降灾祸的心意。神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回转归向神而去做的。所以我读到十三节的时候，我就觉得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写出这个哀歌来，从十二节一开始，他就是耶路撒冷城拟人似的表达他的感情，他是希望整个以色列民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这个十八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了他的命令。但是他没有止在这儿，他看见神的公义，众民呢，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他是不单自己体会到神的公义，他还有叫所有的人都看，借着自己的痛苦来看见神的公义。这一点也很宝贵，我们在苦难中间不要自爱自恋，而要知道这是神的公义的审判和刑罚临到我。因为什么？因为我犯了罪。因为什么？因为神叫我回头。还有就是刚才你们都提过了，九节、十一节、二十节，就是说耶和华啊，求你观看。我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先知很明白自己的地位，虽然被神严严的惩治，落在非常痛苦的境况之下，但是他跟神的关系没有改变，这一点我觉得很宝贵。我们真是不要在落在痛苦的时候老是问神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我们要很安静地来到神面前，神啊，你看见我现在的情况，求你怜悯我，过去我犯了罪，但是现在你看我现在的苦难，同时也请神看敌人的骄傲。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刚才牧师讲的，这个先知呢，在神面前安静下来，他灵里面非常的清净，不是乱七八糟的。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在遇见祸害的时候，心里乱七八糟的，不晓得怎么办了。他这个哀歌真正是在内心非常平静的时候，他清清的楚楚的知道，神处罚我是因为我有罪，但是神啊，敌人也有罪，求神也能看得见。这就说明我们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神啊，你公义，你也怜悯，非常清楚自己该祷告什么，不能在祷告的时候任着我的情绪发挥。我觉得我们更要祈求神的怜悯，因为公义是我们当得的，我们就是犯罪，我们罪人，但是怜悯是神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我现在在学习怎么祷告，我来到神面前常常是真是求神怜悯我，让我认清楚我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不要老是看见别人的问题而看不见自己的问题，首先从自己检查起。第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当时以色列人真的很卑贱，他们没有吃的，围城围了两年，巴比伦人进城的时候，他们一切的金银财宝没有用， 没有食物了，你再有钱你买不着食物等于零，所以他们呢要用美物去换粮食，真是很可怜。美物我把我的什么金银财宝给你，你给我点吃的吧，去乞求，还不是说去买，我们真是卑贱呐、啊。但是他是说，神呐、啊，你看，看我落到现在的状况，是我罪有应得。但是神呐、啊，求你的怜悯临到我。我20节再一次求神观看，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腾，因我大大的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我是觉得这个描述是说明，在外面死在刀剑下，你在家里也可能死于饥饿和疾病。这真是有点现状的一个描述。我就在想哈、啊，有些人得了病，可能就静悄悄的死在自己家里了，并不是外头人逼迫他杀他。那这个现象描写的好形象化，使我感到神的话当时说的刀剑、瘟疫、疾病、饥荒都会临到不听话的神的子民，但是他真正是用祷告的心、认罪的心来到神面前祈求神开恩怜悯，这一点我特别觉得宝贵，也是值得我自己和我们弟兄姊妹好好的思考和学习。